出任众议院议长，川普话呢个讲法好有趣。一箭双雕，习近平金融大清洗内幕曝光，前中共警察揭中共迫害新疆维族人细节，封城全球最长，墨尔本人睇到自由曙光。美国遗传学家话衰老系一种病，治疗药将会问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8号星期一，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从美国前总统川普卸任以来，支持者就在讨论川普将会以何种方式再度王者归来。除了期待川普在2024年再次参选总统之外，还有很多人提出川普应该取代佩洛西出任众议院议长的讲法。近日川普回应说这个讲法很有趣。川普的忠实支持者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盖茨早在今年夏天就提出了川普出任议长这个讲法。他当时说能够想象现任议长佩洛西不得不将代表权力的木锤交给川普吗？他肯定不喜欢看到川普坐到他的座位上。川普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形容要他做议长这个讲法想法实在好有趣，虽然他听到越来越多的人有这个想法，但是这样并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川普的发言人近日亦都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说，虽然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亦都有不少人喜欢这个想法，但是这个不是川普要考虑的事情。传媒分析，川普担任议长这个提法并非完全不可行，目前川普正积极行动，希望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帮助共和党人夺回国会，而共和党人一旦重获众议院的控制权，他们完全可以自行选择议长，而这个人选当然可能是共和党内人气最旺的川普，而且美国宪法并未规定众议院议长必须先担任议员。前共和党众议院议长海斯特的新闻秘书费克里表示，一旦川普真的坐上议长这个位，对拜登总统和民主党人来讲，无疑将会是一场噩梦。他认为川普觉得做议长好有趣，意味着如果他真的担任议长，将会每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都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而拜登的日子将会很难过。费克里说，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场景，当拜登读国情之文的时候，川普会站在他身后，就如同川普在任时佩洛西站在他身后一样。今年75岁的川普虽然卸任，但人气不减当年。他近日在爱荷华集会上发表了90分钟的演讲，赢得数千支持者的热烈回应。川普的前顾问米勒近日表示，川普自从离开白宫之后，体重下降了大约10公斤，他快乐而且精力充沛。近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大陆金融系统展开了新一轮的大清洗。海外时评人士张杰表示，习近平此举是想一箭双雕，一是要控制民营企业命脉，确保政权安全，二是震慑金融界的反习势力，为他20大连任扫清障碍。今年8月17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再次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与此同时，他明显收紧了对金融领域的管控。去年年尾，蚂蚁集团在香港上市被紧急叫停。今年7月，滴滴出行闪电赴美上市之后遭到整缩。近期国有银行对陷入困境的中国恒大的贷款亦都将会受到审查。10月12号，中纪委派15个巡视组进驻25间金融机构进行政治监督。这些金融机构包括人民银行、4大国有银行、4大资产管理公司、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外界认为习近平此时对核心金融机构动手，其震撼力将会远超之前对高科技巨头和教育培训巨头的整肃。张杰认为习近平想通过这一场金融整肃风暴捉住中共权贵的小尾巴，告诫他们不要在20大上兴风作浪，否则下场难堪。据分析，习近平手中至今握住包括明天集团创办 办人萧建华、华信集团董事长叶简明、香港数字王国实际控制人车峰三个金融大案。以上未了结的案件都同中共权贵家族关系密切。习近平希望通过金融整肃震慑他们，让他不敢轻举妄动。海外时评人士李林一认为，习近平今次动作好大。他说李鹏家族是电力，江泽民家族是电信，曾庆红家族是石油，周永康家族亦都是石油，打击这些权贵其实就是要这些权贵退出金融领域。但李林一表示，习近平此举虽然能够打击政敌，但亦都会让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渐进死亡的过程。他分析，但习近平现在顾不到这么多，因为他要先确保政治第一，如果连他的政治生命都出现问题的话，他觉得经济上的事就没有意义了。张杰亦都认为习近平这一步棋很危险，一提民营企业已经奄奄一息，如果再抽血偿还贷款，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衰败，而是喐金融就是喐权贵，捅这个马蜂窝可能会骑虎难下。面对中共残酷迫害中国人的真相，越来越多有良知的中共体制内人士企出来揭露中共的暴行。曾经在新疆做了3年警察的江先生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近日详细披露了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细节。江先生谈到，他和父母都是曾经相信中共宣传的警察，认为在新疆打压的都是致命的恐怖主义叛乱分子、分裂主义分子同埋伊斯兰激进分子，但系到咗新疆之后，佢先至意识到自己曾经相信嘅一切都系错误嘅。佢话一到嗰度就发现气氛好奇怪，我哋被告知唔好靠近当地人，亦都唔好同情佢哋。随后我哋又被教授如何使用高科技监控维族人嘅电话同埋社交媒体信息，以及如何使用人面识别系统监控每一个人，而且中共仲收集咗每个维族人嘅 DNA。数据，佢继续谈到喺新疆，每300至500码就系一个警察哨站。14岁嘅孩子仅仅因为系维族人，就被关入监狱。过节嘅时候，三个维族人唔能够一齐出去，否则就会遭到警告。一群维族孩子只因为讲咗几句大话，就被以恐怖分子嘅罪名投入监狱，并被困咗10年。江先生披露，他到达新疆之后没几耐，就看到有30万维族人被集体送入集中营迫害，有时整个村庄的人都被捉了入去。在集中营里面，那些不听话的人经常被锁在特殊的铁凳上，手脚都被锁起，而且一锁就是1-2个礼拜的时间，连吃饭和去厕所都要其他囚犯帮忙。他还说，中共将整个维族人视为敌人，这一场运动范围如此之广，就是要清洗维族人的文化、信仰和传统，消除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只要还有人遵从维族传统，譬如留须、戴面纱，就可能会遭到讯问，甚至遭到拘捕。他表示，了解真相之后，很多体制内的人良心都受到拷问，但是他们因为担心被扣上反党的帽子遭受迫害，因此都是敢怒不敢言。他说希望自己揭露的真相能够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共的真面目。据估计，中共已经将200多万新疆维族人送入集中营迫害。近期中共还摧毁了数千座新疆的清真寺或者庙宇。截至10月17号，澳洲的墨尔本已经成为全球封城最长的城市。不过墨尔本人将会在今个礼拜之内看到自由的曙光。澳洲维州州长安德鲁斯17号表示，州府墨尔本将会在10月22号之前放宽一些限制措施，逐步解除居家防疫令，最迟在11月5号之前，墨尔本将会进一步放宽管制，到时很多零售商都可以恢复营业。不过在10月22号至11月5号之间，一些餐旅场所、商业活动虽然可以重开，但容纳人数将会受到高度限制。虽然维州的确诊病例数仍在攀升，17号当日维州新增确诊1838宗，7人病逝。不过维州官员谈到，维州之所以可以逐步解封，是因为该州的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今个礼拜将会达到70%，而到11月5号接种率好可能会达到80%。 墨尔本这一座拥有500万人口的大城市，自去年3月以来已经历经6次封锁，总计封锁时间长达262日，超过了封锁234日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写下全世界最长的封锁纪录。除了墨尔本之外，澳洲最大的城市悉尼亦都在经历百日封锁之后在上个礼拜解封。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斯州目前的疫苗接种率为80%。据报道，澳洲曾经一度使用清零政策来处理新冠疫情，但是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染力度太强，所以澳洲已经改变策略，和欧美很多国家一样开始采用与病毒共存的策略，计划通过增加疫苗接种率来解除防疫封锁。澳洲邻国纽西兰的最大城市奥克兰自8月中旬起亦都因为 Delta 病毒蔓延而封锁至今。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近日表示，清零政策已经行不通，因此纽西兰目前亦都在度大力推广疫苗接种，以期早日解除封锁。自古以来，人类都认为衰老是人类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则。不过美国遗传学家大卫·辛克莱正在挑战这个看法。他认为衰老是一种病，而且有药可医。历经20多年的研究之后，辛克莱表示人类可以延迟衰老并拥有更长久而健康的生活。他谈到人类目前已经在测试用于治疗衰老的药物，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药物就可以帮助人类逆转衰老过程。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学位的辛克莱目前是哈佛大学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该实验室专门研究人为什么会衰老这个课题。近年来，辛克莱已经在抗衰老这个科学领域获得了几十个奖项，拥有35项专利，并创立了生物技术公司，专门致力于延迟或者预防衰老的药物研发。他还著有畅销书《可不可以不衰老》，并在书中提出衰老并非不可避免的看法。辛克莱认为，人类与其将衰老看作是一种正常和自然的过程，不如将它当成疾病对待，将它当作一种能够被治疗甚至治愈的病。他说，只有彻底改变我们对衰老的看法，人类才能够大幅增加其预期寿命，否则医学进步将只能够给我们几年更多的时间，我们必须做得更好。辛克莱曾经当选为美国时代杂志世界上10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并在 Twitter 上拥有近20万追随者。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